第45章，十大比丘弟子。佛陀的弟子有在家与出家之分，在家的弟子千千万万，其数之多很难用数目去统计，就是出家的弟子，光是证得阿罗汉果的常随众的比丘就有1255人之多，其他分散在各地的以及后来出家正果的尚不算在内。在这些弟子中，更有最突出的所谓十大比丘弟子。十大弟子各有专长，他们所修学的道行各有各的成就，被人公认的是智慧第一舍利佛，神通第一目犍连，说法第一娄富那，解空第一须菩提，议论第一迦旃延，头陀第一大迦舍，天眼第一阿那律，持戒第一优波离，多闻第一阿难陀，密行第一罗侯罗。这十位尊者帮助佛陀教法的宣扬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直到今日他们和佛陀同样的令我们后人敬仰。现在简单的把他们的事迹叙述如下。智慧第一舍利佛。舍利佛是佛陀的首座弟子，佛陀最信任的就是他。当罗侯罗年幼的时候，佛陀曾叫罗侯罗拜他为师，跟他受沙弥戒。祇园精舍建立时，奉佛陀的慈命前去督促工程的也是舍利佛。在北方的舍卫城，佛陀的法驾尚未到达，他就能先把外道设伏，着令他们等候皈依佛陀。说起舍利佛的智慧，据传当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忽然就变得智慧过人。在当时婆罗门教中最负盛名的雄辩家，就是舍利佛的母舅居西罗，也就是长爪梵志。在辩论时他都辩不过舍利佛的母亲。舍利佛在没有出世以前，他的母舅和母亲就察觉到他将来一定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后来长爪梵志皈依佛陀，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外甥如果不是遇到大觉完人，他不会拜他为师。就因为他能信任舍利佛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勇敢地舍去迷妄，归投到佛陀的座下。舍利佛的智慧虽然超群，但他对于佛陀却是百依百顺，从来没有对佛陀的教示生过反感。有一次，舍利佛带领沙弥罗侯罗从外面托钵乞食回来，佛陀见到罗侯罗的面色很不好看，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不平之气。佛陀叫他到身旁，问他有什么事感到不能满足。少年的罗侯罗低着头含羞地告诉佛陀说道：
佛陀，上座和中座比丘到外面托钵乞食，信众们都不失上等的美味，我们出进道的沙弥，信众们在米饭中总是用胡麻渣和野菜掺和起来布施给我们。人的身体对于饮食是不分年龄和戒行，都有同样的需要。我们的长老们在他们的受用之外却不顾我们，让信众对于供养生起分别的心。佛陀，吃了胡麻油和苏络，身体健康才能增长气力，才能安心修行。
但我们每日只吃些胡麻渣和野菜，营养不足，老感到身体困倦，如何能精进修行？佛陀听罗侯罗这么一说，即刻制止他，用教训的口气说道：这样的事并不要你说，如果想到我们在修行时能够受到信众一麻一麦的供养，已经算是过分了。虽然佛陀是这样教示罗侯罗，但佛陀知道信众们对沙门是这样分别的供养，心中很不欢喜。佛陀叫罗侯罗走后，又再把舍利佛请来。佛陀和颜悦色地对舍利佛说道：舍利佛，你今天受了不净食，你知道吗？舍利佛一听大惊，赶快把当日所受的饮食从肚中吐出来。他对佛陀禀告道：佛陀，自从我皈依佛陀以来，我就依着佛陀的起食法而去行化，我不敢不依佛陀的起食法而另外行起。佛陀向舍利佛讲说六合敬的僧团长老应如何爱护关怀年少的比丘或沙弥，舍利佛一点不平之气都没有，他对佛陀的教法只有感恩的接受。佛陀以后更加信任嘉许舍利佛，除佛陀外，舍利佛在僧团中是最受尊敬的人。舍利佛渐渐地年老，有一次在奇缘精舍结下安居以后，为着宣扬佛法，他请求佛陀准许他出外云游旅行。佛陀当即很欢喜地允许，并褒奖舍利佛乐于利人的心。但当舍利佛走出奇缘精舍不久，一个比丘走到佛陀的座前说道：佛陀，舍利佛不是为弘法才去旅行的，他是因为侮辱我，对我感到惭愧才出外去旅行。佛陀最不喜欢人在背后毁谤他人，所以一听之下即刻着人去把舍利佛追回，并招呼阿难把大众一起集合在讲堂中。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集合，舍利佛也不知为什么佛陀又叫他回来，大家心中都感到不可思议。佛陀见到舍利佛归来时，很严肃地在大众前问舍利佛道：舍利佛，你去后不久，有一个比丘来说你侮辱他以后才出外旅行的，是真有这么的事儿吗？舍利佛温和而恭敬地答道：佛陀，我从生下来到今天已将近80岁的年龄，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杀害过生命，没有妄说过语言，去除为真理宣扬，从没有为私人利害得失和他人论短较长。今天是安居最后的日子，三个月来我日日忏悔，我的心像碧波一样的澄清，在这个时候我哪里会轻视他人？佛陀，大地上的泥土是最能忍辱的，无论什么不净的东西加之于它，它都不会拒绝，粪便、脓血、痰唾，它都甘受如饴。我今日的心可以向佛陀表白，好像大地似的，愿意忍辱而不愿违逆仁义。佛陀，清清的水流，不管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把它洗净。我没有憎爱之念，我的心今日好像水流一样。佛陀，扫帚是用来扫除尘埃，当扫除的时候是不会选择好物， 我今日的心实在没有升起好恶的分别。佛陀，受您的教示，住于正念的我绝对不会轻视其他的比丘。我对佛陀这么说，我是知道我自己的事，那个比丘也知道他自己的事。如果是我的过失，我愿向那位比丘忏悔，以便消除我良心上的谴责。将近80岁的舍利弗，对佛陀不卑不亢地做这样如实的禀告，听话的大众没有一个不被感动。佛陀对那位毁谤舍利弗的比丘说道：你毁谤长老的过失，现在不能不忏悔。你没有为僧团的和合设想，你有心要使僧团升起纷争，你假使不诚心的悔过，你的头脑将会分裂。毁谤舍利弗的比丘即刻跪在佛陀的座前，对佛陀恳求道：佛陀，请求怜悯慈悲我，给我忏悔心生的机会。佛陀庄严地说道：你去向舍利弗忏悔。那位比丘伏伏低头地跪在舍利弗的面前，舍利弗用手抚摸着那个比丘的头，慈祥地说道：比丘，忏悔在佛陀的教法中，其效是非常之大。人能悔过，能够改往修来，实是很大的善事。我接受你的忏悔，你以后再也不要犯罪。舍利弗的态度，舍利弗的话语，听的人都大为感动。有一次，佛陀带领弟子出外游行布教，回到舍卫城时，被大众讥为六群比丘的弟子们，以先佛陀和大众到奇缘精舍而占有比较好的坐卧处，并且还对人说：这是我们师父的，这是我们应有的地方。舍利弗在佛陀回来以后也赶到奇缘精舍，见他过去的坐卧处都给六群比丘占去了，舍利弗没有办法，就在树下静坐了一夜。佛陀早晨起来，听到树下有咳嗽的声音，佛陀问道：谁在那里？怎么不在室内静坐？年老的舍利弗回答道：佛陀，是我舍利弗。因为昨天跟随佛陀回来的人很多，精舍都被住满，我在树下住一宿没有关系。佛陀听后就此因缘对比丘们说法道：诸比丘，我问你们，在我的教团中，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受上等的床座、上等的水、上等的饮食呢？比丘们有的说要由刹帝利或婆罗门出家的才可以，有的说要持律修行者才可以，有的说要布教说法者才可以。最后佛陀庄严地对诸比丘说道：诸比丘，往昔在雪山中有狐狐、猿猴、大象住在一起，他们虽是朋友，但不互相尊敬。后来察觉这样不对，才对年龄最长的恭敬，依他的教法，这样他们身坏命中时都转生善处。诸比丘，你们要尊敬法剌的年老者，在现世受人称赞，后世也才能生在善处。诸比丘，我的教法中没有阶级的高低， 但我的教法中有法拉戒长的长老，你们要奉事礼拜供养。长老们是应受第一的床座、第一的水、第一的饮食。佛陀的法语，舍利佛听了很感激，朱比丘听了也很感动。舍利佛的老友穆建连，有一次在布教的途中被裸行外道暗害，舍利佛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很伤感。佛陀知道穆建连被裸行外道暗害，心中也很难过。佛陀从巴连佛城渡过恒河，到毗舍离城附近的竹方村的树林，告诉大众说，三月后自己要进入涅槃。大家一听，像天崩地裂一声，都感到宇宙旋转起来，其悲哀的程度比父母死亡犹有过之。佛陀在这三个月中到奇缘精舍、竹林精舍、崇格讲堂、盘士多精舍、鹿母讲堂等地巡回一次。佛陀想在涅槃以前，希望相逢的人和他相逢一下，希望要讲的话讲一下。就在这时候，舍利佛想先要涅槃。有一日，他在禅定中想，过去的诸佛，他上首的弟子，都是在佛陀以前进入涅槃。现在，佛陀涅槃的日期渐渐到了，我是应该先佛陀而进入涅槃比较好。舍利佛心下这么想，他即刻走到佛陀的座前，跪下来说道，佛陀，我现在想进入涅槃，请佛陀允许。佛陀注视舍利佛好久，才说道，舍利佛，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就进入涅槃？舍利佛禁不住伤感的样子回答道，佛陀，我听说在最近的不久您就要进入涅槃，我是不忍心见佛陀涅槃的，而且我常常听佛陀这么说，过去的诸佛，他上首的弟子必先于佛陀之前涅槃。我想现在正是我进入涅槃的时候，我恳求佛陀允许。佛陀又再问道，舍利佛，你知道你要涅槃的时候，但你要在什么地方涅槃呢？我的故乡迦罗毗那迦村，我百岁的母亲还健在，我想见到母亲，在生养我的房中进入涅槃。我不禁止你，舍利佛，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过你是我弟子中无比的弟子，你走的时候跟大家最后说些教示吧。佛陀命令阿难集合比丘大众送舍利佛，而且舍利佛也要向大众说告别的言辞，大家都很快地集合而来。舍利佛先对佛陀说道，佛陀，我从过去生中就希望能值遇佛陀住世的时代，我终于满足我的愿望， 我没有比遇到佛陀再欢喜的事。几十年来，承受佛陀的慈悲教导，使愚痴的我得开慧眼，获证圣果。天下的言辞也道不尽我内心的欢喜和感激。现在，我去世的时候近了，我马上就要舍弃世间的束缚，可以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我像负了很久的重荷，现在就要放下来的人，解脱五体的束缚，不受诸有的苦恼，这是我和佛陀最后的告别。佛陀，请接受我的顶礼。舍利佛合掌顶礼。空气非常静默严肃。佛陀点点头，舍利佛静静地站起来，向外退出，只等到看不到佛陀的时候，才转身而去。诸比丘都捧着香花送舍利弗，这是寂静庄严的行列，流着眼泪的人也不少。舍利弗走了一程，对大家说道，请大家在此止步，不要再送了，只要军头沙弥跟我来就好。各位请回，自己修行要紧，希望努力精进，脱离忧苦的境界。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实在是很稀有的，好像幽檀波罗花的开放，要几千万万年才能遇到一次。人生是难得的，正确纯净的信心更难养成。我们能够出家，能够听闻佛陀的正法，更是千百万亿身中稀有的事。希望大家更进一步来精进，诸行无常，更战胜这个苦，达到无我涅槃的境地，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那才是一个寂静安乐的世界。舍利弗说法的时候，大家想到这是舍利弗最后生离死别的遗言，想压抑着悲哀也不能够，眼泪总是层层的流下，都异口同声地问舍利佛道，你是佛陀的首座弟子，是我们比丘中的长老，以后要你领导我们从事佛化工作的事情还多，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进入涅槃呢？舍利弗明白大家的心，仍然很安静地说道，大家不要伤心，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大家不都是常听佛陀这样说吗？须弥山有崩坏的时候，大海有干枯的一日，如同芥子那么微细的关于我舍利弗色身的死亡，这是当然的，这就是世间的实相。我仍然要叮嘱大家的，就是要一心修道，脱离苦海，走向极乐清凉的世界最要紧。 从事佛陀教法救世的工作，世世代代，只要众生想灭苦求乐，为了他自己，他就会来延续佛陀的慧命。舍利弗的话很令大家感动。大家知道，这次和舍利弗分别以后就永远不能相逢。他虽然吩咐大家回去，但大家总是跟在他的身后。舍利弗并不喜欢他们有这样依依不舍的态度，又在断然拒绝他们的送别。大家无法，只得目送长老舍利弗背影，仍然不想回去。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眼泪滔滔的就流个不停。他们虽然是已经觉悟，但人情还是不会变的。舍利弗走后，佛陀在室内坐禅，更加发挥精神力，默默地和世间挑战。室内充满着静寂凄清的气氛。舍利弗离开佛陀和僧团以后，起伏在心里的思潮不禁感慨万千，但并不紊乱，更是增加内心的澄明。他此刻像站在雪山的峰顶，全宇宙都浮现在他的心中。舍利弗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军头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在后面跟随。舍利弗到达故乡的村庄，已将近日落黄昏的时候，他遇到他的外甥优婆离婆多。舍利弗问他道：“祖母在家吗？你去告诉他说我回来了，请他把生养我的房间打扫洁净，我休息一下就来。”“好的。”优婆离婆多见到舅父的归来非常欢喜，他即刻就去祖母的住处将舅父回来的消息告知。舍利弗回来做什么，他的外甥是不知道的。舍利弗的母亲听到很久没有回来的儿子回来，非常高兴。舍利弗虽然是将近80岁，但在他已有100岁的母亲心中，仍然是把他看成小孩子。把生养舍利弗的房间打扫清净，他的母亲觉得很奇怪，但母子的相逢使他欢喜兴奋地不再考虑这中间的缘故。舍利弗回到家了，和家人一一问好，全家都异常欢喜。他的外甥替他洗足，送他进入净室。舍利弗入净室后，才把回来涅槃的消息告诉大家。他的母亲和家人大惊，军头则不慌不忙地照顾。这是没有关系的，你们放心，舍利弗说。他再加重语气，认真地说道：“母亲，我的心很落实，也很安稳。我今生逢到我的老师救世主佛陀，接受他的教导并依着实践的我，已经从生死的迷海中得救，我已经从烦恼囚笼中解脱。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事，我所以归来，就是为了进入涅槃， 我是佛陀上座的弟子，我应该先佛陀而进入涅槃。请你们安心，人间谁没有死？像我从苦海中解脱出来，进入涅槃，实在是最幸福的事了。舍利弗又把佛陀的法语转送一些给母亲听，他的母亲很懂得他的意思，向舍利弗说道：你讲得很对，不迷进入涅槃，没有生死之患，实在是无上的幸福，那就请你安静一会儿吧。舍利弗的母亲虽然这么说，但她退归自己的房中，内心禁不住一阵悲哀，眼泪也流下来。舍利弗对沙弥军头道：你到那边房中去，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好。舍利弗回来涅槃的消息传遍村庄的时候，已是半夜三更，但居住在左近皈依过佛陀的人都聚集而来，他们要拜见舍利弗，向他问好，并要听他的说法。军头引大家坐在一个地方等候，告诉他们等尊者休息一会儿再见。更深夜静，舍利弗的静室中没有一点声音。东方发出晨曦，黎明渐渐地到来。舍利弗喊军头的名字问道：有什么人来了吗？军头在回答：是的，听到尊者要入涅槃而来求见的人。那么你去把他们请来。好的，他们很欢喜见到尊者。军头对求见的说：尊者愿和大家相见。大家以为不能见到舍利弗尊者的声容，听到这个消息极为兴奋。大家静静地放低声音，不敢咳嗽，集合到舍利弗生养的室中来。这是神圣的相逢，舍利弗对大家说道：你们来得很好，我也想和你们见一面。四十多年来，我接受佛陀的教示，到各地弘法。在这之间，万一我有罪过，希望大家最后给我宽恕。我在老师救世主佛陀的身边四十余年，我对恩师从来没有生过一念的不快，或是一念的不满。我是越来越感激佛陀。我在这个世间，对犹如大海那么深广的恩师的教示，还有深深的不解的地方。今天想起来，对救世主的恩师实在无限的抱歉。不过以我被人称誉的那一点智慧，我是了解到佛陀的慈悲，我遵照佛陀的教示而行，努力精进，我才获得正觉。我没有我执，我今日向你们告别，我要进入寂静的涅槃境界。我愿跟随佛陀之后，永远不生不死地 常住在宇宙之间。大家听到舍利弗的说法，看他那安静的样子，想到这就是将要去世的人吗？真叫人不解。大家很恭敬佩服，又很伤感。军头请大家礼拜出世，舍利弗安住禅定，右胁而卧，随入涅槃。舍利弗的百灵老母很悲伤，但又感到这样美的去世进入涅槃是很幸福，他对于自己的将来之死也自信能欢喜迎接他的来临。舍利弗涅槃后的七日，把他的遗骸涂皮，军头沙弥捧着他的遗骨回到竹林精舍，把一切经过先告诉阿难。阿难流着眼泪，带着军头详细地报告佛陀。佛陀默默地听着。佛陀知道阿难起初见到木坚连被裸行外道暗害，现在又看到舍利弗涅槃，心中一定万分的伤感。佛陀就问道：阿难，你悲哀挂念什么呢？难道舍利弗涅槃不可贵吗？难道他接受我的教法，把我的真理带走，没有留下来吗？阿难恭敬合掌地回答道：不是佛陀，我不是这样的悲哀挂念。尊者舍利弗奉持戒仪，智慧很高，善于说法，勇于布教，他永远是那么热忱地为教工作，这不但是我们知道，连异教徒都在赞叹的。现在想到尊者舍利弗既然不在，为了正法的留步，为了千万年后的教团，受他早于涅槃的影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挂念，我想也是大家的悲哀挂念。佛陀知道这个事实，但佛陀静静地说道：关于这个你不要挂念，舍利弗虽然不在，法是不会失的。无常本来是世间的实相，生灭是自然的道理。大树要砍倒以前，先要砍掉大的树枝，宝山在崩坏以前，先要崩倒大岩。木坚连和舍利弗在诸比丘之内先入涅槃，这也是法的自然顺序。佛陀不久也要顺着法性进入涅槃，你们不要失望，佛陀的教法是不会与人去的。佛陀千千万万年永久活在信的人的心中，佛陀会永久照顾他。你们要皈依法，皈依我所说的真理，不要皈依其他。进入涅槃，去极乐世界，是第一重要的功夫。佛陀说了以后，集合诸比丘，从军头沙弥的手中接过舍利弗的灵骨，对大家说道： 朱比丘，这个灵鼓在数日前就是为众生说法施教的大智舍利佛，他的智慧广大无边，除佛陀以外无人可比，他证悟法性，少欲知足，勇猛精进，常修禅定，为教为人，没有我执，不喜相争，远避恶人，降服外道，宣扬正法，他已获证解脱，无诸苦恼。朱比丘，你们看，这就是佛陀亲弟子的遗身。佛陀讲说时，大家不知不觉地对舍利佛的灵骨都五体投地地恭敬顶礼。神通第一目犍连，目犍连尊者是佛陀十大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当初他和舍利佛尊者同是婆罗门的种姓，听闻佛陀的因缘法而带领100弟子和舍利佛同时皈依佛陀。目犍连尊者在佛陀座下是最激进的弟子，凡是推动佛法遇到阻力的时候，他是最反对妥协忍让的人。他有神通，和外道斗法是百战百胜。但是神通不是根本之法，佛陀常常呵斥自恃神通的弟子，因为神通对于了生脱死毫无关系。目犍连尊者不听佛陀的指示，迦毗罗卫城被围困时，他以神通往救释迦族，结果他才知道神通抵不过业力。最后他为了布教殉难，神通不能救他，这正是他现身说法给后人的警戒。目犍连的神通，耳朵听声音，不分远近都能听见，眼睛看东西不分内外都能看到，甚至人心中的念头他也能知道。关于能看到人的心，目犍连和莲花色女有过一段故事。有一次，目犍连经过一座园林，有一个中年的美人莲花色女带着媚态走进目犍连，也向目犍连点头招呼道：目犍连尊者，有时间吗？我可以和你谈谈吗？目犍连注意一看莲花色女，不但看到他的面容，而且看到他的心。原来莲花色女是一个卖笑的女人，她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现在受外道的煽动，想以她的美色来诱惑目犍连，破坏目犍连的戒行。莲花色女虽然是半老的徐娘，但她的美色却是世间稀有的，假若是别的男人，在他的魅力之下一定会动心，可是在目犍连之前，他却找错了对象。莲花色女的心地不完全是黑暗罪恶的，不过她不知道她有善美的良心，因为她过去有不幸的遭遇，所以助长她玩弄世间的性情。 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看清莲花色女心中的企图，因此就站下来说道：可怜的女人，你的遭遇已经是那么不幸，你怎么还不知道自己的苦恼？你现在打扮得这么妖艳，自以为你很美丽，可是我看你的身体不但是丑陋的、污秽的，而且我更知道你的心中有着非法的企图。你的身体骨与骨的相连，筋与筋的交错，全身像弯曲的蛇一样，赤的血、黑的血流动在你的体内，在你的皮肤当中，汗液、泪水、粪便从九孔中不时地排泄出来。你不知道人的身体不净，装饰着外表，自以为得意，迷于虚妄的美丽，好比老象沉溺于污泥，越陷越深。莲花色女用惊奇的眼光看穆建莲，她不觉忏悔似的流泪说道：尊者，你说的话很对，我装饰着污秽的身体来迷惑人，实际上我自己也很讨厌自己的身体，不过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无论怎样我已经不能得到救济，我将来会给恐怖的因果所缠。穆建莲又安慰他道：你不要自暴自弃，不管过去如何，只要忏悔前愆，是没有不可救的。衣服污秽时用水洗，身体肮脏时也可以用水洗，心里不净时可以用佛法洗，再污浊的百川只要流到大海里去，大海水总会洗清百川流入的那些水。我的老师大圣佛陀的教示能够洗净污秽的人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悟道得救。莲花色女很欢喜，又像不信似的说道：佛陀的教示真是这么慈悲伟大吗？尊者，你还没有知道我的过去，我说出来你一定闭面不愿听，我的过去实在是太不幸、太罪恶了，你说出来听听也好。莲花色女就很羞愧地叙述她的过去道：尊者，我的名字叫莲花色女，是德刹湿罗城中长者的姑娘。在我二八年华的时候，父母为我招赘了夫婿，不久父亲不幸去世，失去了丈夫的寡母就同我的丈夫私通，我知道时真是肝肠寸断。我那时已和我的丈夫生养一个女孩，一气之下我就舍弃女孩出走。脱离家庭后，我在人海中漂泊了几年，我又嫁给一个丈夫，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有一次我改嫁的丈夫出外经商，他从德刹湿罗城回来时，瞒着我以数千的黄金购买了一个小妾。他起初守着秘密不给我知道，把那个姑娘藏在他朋友的家中，后来我知道时哭闹着要看看那姑娘长得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要夺去我丈夫的爱情。可是尊者，我不看则已，一看差点使我闷绝倒地，原来那个小姑娘就是我和前夫所养的女儿。尊者，当我知道这样的事实后，叫我如何不悲伤呢？我想到我的罪恶怎么是这样的深重，当初我的母亲既夺去了我的丈夫，现在我的女儿又和我合争一个丈夫， 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从此我又离家出走了，我讨厌世间，讨厌人类，我做了卖笑的淫女，我要玩弄世间，玩弄人类，我就是这样打发着我罪恶的生活。尊者，只要有钱，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用我说，尊者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向你借行挑战。现在，我该如何向尊者忏悔才好？木间莲听莲花色女叙述她的身世以后，她并没有轻视她的心，反而她看到莲花色女的心此刻很真、很善、很美。她用怜悯同情的语言对她说道：莲花色女，我听完你所讲的关于你的身世，虽然是一段可怕的因缘，但能依着佛陀的教示而行，这样的因缘是有结束的时候。辽阔的大海，无边的大地，是能藏纳污垢的。只要你能忏悔过去，精进佛道，过去的一切没有问题。此刻你获得佛陀救济的机缘已到，你跟我去见佛陀吧。莲花色女很欢喜，她以这样的因缘做了佛陀的弟子。后来在佛陀女众弟子的僧团中，莲花色女成为模范的比丘尼。比丘中是目犍连神通第一，比丘尼中就是莲花色女神通第一。改过自新是离苦得乐的不二法门。在大圣佛陀的教法中，哪怕他过去是有十恶五逆大罪的人，只要他精进修道，回心忏悔，总是可以得救的。目犍连不但是神通第一，大孝大慈更是闻名。他曾入地狱救母，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相传至今。他曾劝地布施，以神通力带地往六欲天中，令其知道布施功德不会唐捐。他曾带佛陀讲说七佛通记，七佛通记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他和舍利佛好像是佛陀的左右手，佛陀特别信赖的就是舍利佛和他。目犍连和舍利佛现身推动佛陀的法轮，贡献最大。佛陀的教法能于很短的时期遍及全印，他俩实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光荣归于佛陀。他们从来没有为自身的利益着想。佛陀教法的隆盛，信仰的人当然欢喜，但不喜欢佛陀教法隆盛的不但有提婆达多，还有更多的异教徒。尤其自从阿舍世王皈依佛陀以后，他对其他的异教很是排斥，这更增加异教徒憎恨佛法的兴隆。异教徒是不敢来压迫佛陀，他们现在不但畏惧佛陀的威德，而且也畏惧国王的势力。最后他们想到要先除去佛陀的两臂，这就是舍利佛和目犍连。目犍连在弘法的途中经过伊斯舍离山，他在山中静坐时给当时的裸行外道见到， 他们就集合很多的人，从山上投下石头，石头如雨点般的落下来，穆建连无常的肉身被打成肉酱。但裸行外道两三天中不敢走进穆建连亡身的地方，他们惧怕穆建连的神通力。可是穆建连为了传播佛法的种子，为了给后世做个为法牺牲的榜样，他的色身真的是与世长辞了。比丘们不久知道穆建连殉教的消息，有的垂头丧气，有的要为穆建连向异教徒报仇，有的就请问佛陀道：“佛陀，穆建连尊者是那么了不起的人，他过去在跋伽国布教时，恶魔以神通进入他的腹中，他能安静地告诫恶魔说，佛陀的弟子除非业力现前，恶魔是不能害的。恶魔惧怕他的神力，就又出来了。现在这么一位有神通的尊者，真的是业报现前吗？他的后果怎么这样的不幸呢？”佛陀体证到宇宙的真理，他没有像比丘们那么激动。佛陀安静地告诉大众说：“对了，肉体是无常的，业报是要了结的。只有穆建连尊者亡身的时候不迷而进入涅槃。生死的问题在觉悟者之前是不成问题。有生就有死，死是不必惊慌惧怕，要紧的是对于死时有无把握。穆建连为着宣扬如来的教法，他的牺牲真是无限之美。”知道穆建连被害的阿舍世王大怒，下令搜捕杀害穆建连的凶手。很多裸行外道在阿舍世王的激怒之下都被投进火坑。亲爱的听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在下期节目中，星云法师将撰述十大比丘弟子，欢迎收听，敬请留步。